兄。
题目是奉献的人，愿神祝福我们。
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喂，前两天我在外面参加一个营会，然后在房间里面开口祷告的时候，他们说啊，怎么声音这么大，然后我想起来我在那个河边讲道讲了两个月，嗓门越来越大。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奉献啊，其中有一句就是特别的让人觉得很欢乐的，他们说犹大人因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然后我们再读到接下来第十三章的一段经文，大家翻过来看到第十三章的十到十四节，第十三章的最后一章尼希米记我见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与唱歌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我便招聚利未人，使他们照旧供职。犹大众人就把五谷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送入库房。我派祭司示利尼亚、文士撒都和利未人昆大雅做库官，管理库房。副官是哈南，哈南是撒克的儿子，撒克是马他尼的儿子。这些人都是忠信的，他们的职分是将所供给的份分给他们的弟兄。在这两段的经文里面呢，你就看见以色列人呢有两个不同的态度，一个呢是他们乐意的奉献，他们看见利未人跟祭司供职，他们就欢喜；而另外一段呢，其实说他们就看见没有人供给利未人和祭司，然后这些利未人跟祭司呢都离开了他们的职分，他们归回他们自己的田地去了，他们回去种田去了。我为什么会看见这样子两个反差特别大的，而且都是在奉献圣城这样的一个高峰是不但是耶路撒冷重建的一个高峰，也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自己生命当中复兴的一个高峰，但是却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所以我们今天那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也一起来思考说怎样子是一个奉献的人生，奉献给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奉献给我们的祝福又是什么。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孩子们，感谢你再一次的聚集我们在这个的河边来敬拜赞美你。主啊，我们站在你面前，我们有什么可以奉献给你的呢？我们看见是你将天地万物你都奉献给我们，好像你说你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连着天地万物都一起赐给我们吗？所以我们在这个釜兰的河边，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来悦纳我们在这里对你的敬拜，求你使得我们这样的敬拜也可以祝福我们脚踏之地。是吧，真的是因着你救赎我们，你将我们召聚起来，你要我们成为万物当中出熟的果子，你也要因着你自己的儿女，有一天你要叫这个脚下的大地，你所创造的这个因着人的罪而受到这咒诅的这样的一个宇宙天地，是吧，从那个劳苦叹息虚空的虚空当中，有一天也得释放出来。是吧，我们所看见的都是你真的是对我们的奉献，因为你将自己奉献给我们，你将自己敞开委身给我们，你将你自己舍己牺牲给我们。求主真的是在今天你的话语再一次的来激励我们，叫我们看见我们怎样在一个奉献的人生里面，是吧，我们领受到在你里面丰丰富富的恩典。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那我在以前看见有一部美国的电影它一个喜剧片，它里面很有意思，它讲到两个小偷，这两个小偷呢是很不成功的小偷，到处偷东西呢都不成功，然后又被人抓，所以是两个笨贼 这两个笨贼呢，有一天呢就看见他们走那里过，就看见教会了，而他们说当时进去听一听呢，他们就跑到一个教会里面，然后那个牧师呢正在给大家读马拉基书的三章那一段啊奉献的经文啊，说你们不要夺取神之物啊，你们在何事上这个夺走了神之物呢，就是你们所当给的十分之一。这两个人你知道说我们在和合本里面所用的那个词叫做夺取啊，你们夺取了神的物。如果你去看新译本呢，它翻译的那个字眼更严重一点，它叫抢夺，你们抢夺了神之物啊。但你去看那个原文，包括英文的译本里面呢，它实际上就是抢劫 rob 啊，就是抢劫。所以你知道在中文里面这几个词的意味跟严重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啊。那包括在法律上你都知道，中国的法律是分两个，一个叫抢夺啊，一个叫抢劫啊。抢夺就是你骑个自行车走在那里啊，在前面篮子里面有个包包，有人坐过来拿着刷一下子就跑掉了，那个叫抢夺啊。那你骑个自行车有人把你拦下来拿一把刀说你要钱还是要命，那个叫抢劫，那个呢是说他用到了暴力。所以这两个情形的严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就是你换成抢劫来读好了啊，你们在何事上抢劫上帝呢啊。所以这两个笨贼啊，他在那里一听见那个牧师说你们抢劫上帝的东西，他们两个互相就看一眼，对呀、抢上帝呀、所以他们呢晚上十二点的时候就悄悄地跑到教会里面来抢奉献箱来了。他们发现他们偷到其他地方偷东西都没有成功，忽然听到马拉基书这一句话提醒他们可以抢上帝啊，所以他们就跑到教会里面来偷那个奉献箱啊。后来他这个喜剧了，后来发生很多的故事啊。但是那我看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第一，这两个笨贼怎么这么笨啊，第二一个，这两个人怎么那么贪心，连到教会里面连奉献箱的东西都敢来抢。然后换一个问题来问到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说其实我们是不是跟这两个笨贼是一样的我们实际上先知马拉基说，你们没有将当给的十分之一送入库中，你们就是那两个笨贼啊，你们就是这个抢劫上帝的那个抢劫犯呢 不是夺取听上去那么温和，就是抢劫。所以我们看见第一个说什么叫奉献的人生，奉献的人生第一个就是认罪的人生。奉献的人生首先是一个认罪的一个人生，是看见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到底是在侍奉那一位神，还是在拜偶像，还是在侍奉我们自己的肚腹，还是在这个侍奉这个世界上各种看得见跟看不见的偶像。那你知道说以色列人在他的历史上你会发现他们最大方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在旧约里面以色列人最慷慨最大方最舍得花钱的是什么时候，就是拜金牛犊的时候啊。你看见那个首先在出埃及记的32章他们说摩西上去了，我们也不知道他回不回来。然后亚伦说，你们把你们的金耳环全部都取下来，我为你们打造一座金牛犊就是让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好让他来带领我们。结果这些以色列人怎么做呢，他们就真的把他们的金耳环啊这些全部就拿下来铸成一个金牛犊。拜偶像的时候是最大方的时候。我们今天说当所罗门修建圣殿的时候或者说教会比如建堂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说快把你们的金耳环啊金戒指啊全部拿出来奉献给教会，结果在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全部都拿出来。然后你看见说在40纪的第8章那个基甸告诉大家说把你们的金耳环全部都取下来，我给你们打造一个叫以弗他，然后后来他们就拜那个以弗他。那一次为什么我就很奇怪 为什么当这个你像尼西米在这里哈，还有马拉基啊这些先知啊，当他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将十一真的是啊送入神的库中，这些以色列人不怎么听话，没有说叫你取金耳环你就马上取金耳环，叫你在家里去拿存款你就马上拿存款，结果每一次叫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们就全部拿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然后你会看到在北国分裂之后啊，耶罗波安在那个伯利特也是住那个什么金牛犊，再一次的拜金牛犊，在阿摩斯书里面先知阿摩斯来啊讽刺来抨击那些到伯特啊那到伯特利去拜那个金牛犊的那些以色列人，哦，嘲笑他们说他们可真积极啊，他们每三天都要去奉献十分之一，他们每一天早上都要去敬拜，他们敬拜那个虚无的神比敬拜耶和华神更舍得花钱。为什么我们会不会这样子？其实你会看到说今天在中国基督徒奉献出来侍奉耶和华神的钱多，还是中国所有的庙子收的香火钱多？我不知道了，我差不多认为可能是认为庙子收的钱多啊，因为每一年春节除夕的晚上昭觉寺的投注香要卖5万到10万啊，也就是说上一炷香点一根香，因为你是第一个点的哦，第一个点的可能啊会有福气哦，那些当官的那些商人们他们大把大把的钱可以放在这个上面。你到香港去看，在香港那个风水那个首相那一切整个的那个产业哈，他一年的那个产值远远的超过在那一个城市所有神的儿女奉献在神殿前的钱。所以你到香港，你在上海的浦东，你去看每一座高科技的公司，他们修房子的时候都一定要看风水啊。所以那一个最高的高科技跟那个最迷信的那个偶像崇拜是完完全全的在一起啊。所以你会看到不是以色列人当时是这样子，我们真的也是这样子啊。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一块大地上用拿出来拜偶像的时候是最慷慨的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拜偶像是因着不认识神，是因着恐惧，是因着畏惧啊。所以每一年高考前香火钱就特别多，每一年春节前香火钱就特别多啊，每一年什么时候就特别多，因为它是出自于恐惧，人出自于恐惧而把自己的钱愿意拿出来的，比出自于信心跟敬畏侍奉那一位神愿意把钱拿出来的结果要多得多。甚至连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也是如此，在他的整个旧约的历史上你看见也是这样子，你会觉得说对，这是一个奉献的人生，是一个认罪的人生，是你看见说为什么你说我没有，我是一个基督徒了，我不会到庙子里面去给香火钱，那肯定不会了，但是你的十分之九是拿来做什么的呢？耶稣基督说你若不侍奉神就侍奉马门，不是侍奉那一位神就一定是侍奉偶像。你的钱有没有在一个程度上或者在一个的比例上实际上是拿来敬拜的，不只是拿来满足你最基本的一个需求，神也让你在这些基本的需求里面享受他所赐给你的丰盛，但是你其实还有好大的一部分其实是拿来敬拜跟侍奉的，只不过不是拿来敬拜耶和华神的，不是拿来侍奉神的国度的，但是你一样是拿来侍奉的。你侍奉给谁呢？你侍奉给什么呢？可能不一定是那个泥巴柱的那个菩萨了， 但是这好像保罗说你们侍奉自己的肚腹啊，你们以你们自己为神，你们以那个功名利禄为神，你们以这个世界上所高举的那些有形的偶像、无形的偶像、抽象的主义、人生的理想啊，各种的这种自以为意的图腾啊，或者是你自己为自己或者别人为你所设计的那个乌托邦啊，实际上你有大把大把的钱是花在这些上面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这个时候最慷慨。这个时候神说你要来单单的侍奉耶和华，这一个的奉献的人生是教我们在罪当中悔改归正的一个人生，是教我们看见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在侍奉什么啊？我到底是有没有让金钱财产上面能够恢复神的荣耀啊？在我使用财产的时候也满有神的荣耀，也满有神给我真实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时我们在十二章跟十四章这两段经文也看到一个对比哈，就是说十四节说当日来收取十分之一，当日是哪一天呢？就是奉献耶路撒冷圣城的那一天。你知道那一天是一个庆典，那一天是一个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的一个最高峰，也是他们属灵生命的一个迄今为止的最高峰。在那个时候他们乐意奉献，他们欢呼，所以他们看见祭司和利未人供职就欢乐了。你有没有试过这样的时候啊？在世俗的这些里面哈，如果他去给官员送礼哈，他去行贿，他就会有这个心理，他生怕官员不收。如果人家不要这个钱，他心里就大大的忧愁啊。如果人家收下这个钱，他就欢喜了啊，他就欢喜了。所以有没有一种情况是说我愿意把钱拿出来，这个是说人家不要我忧愁，人家要了之后我欢喜快乐啊？那行贿的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当你的奉献摆在教会当中，或者是在教会以外其他的为着神的国度跟事工来奉献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或者是你反过来说，哎呀，交出来的时候心里有忧愁，心里没有欢乐，哦，那你就连行贿的人都不如啊。所以你在那一天的那个庆典的时候，你看见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欢喜他们的奉献，而且看见利未人跟祭司终于我们的奉献来供应他们，他们归回他们自己的职分的时候，他们就欢喜。为什么欢喜？不是因着看见自己的钱拿出来了，而是看见神的国度在这里，真的是那一个职分终于回来了，那一个圣殿在这里终于建造了，那一个神的这个国度在这个地上开始安营扎寨了。他们为此而欢喜，他们欢喜是因为他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为此而欢喜。结果呢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到了第十三章第十节的时候，就看见说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没有人供给他们。为什么他们又不给了呢？你会看见说在之前尼希米的第十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来立约的时候，其中就包括了奉献的约第十章的第32到39节，他们在立约的时候最后就说我们如此就不离弃神的殿了。那这个在新译本里面是说我们绝不呢忽略对圣殿的供应。以色列人刚刚在神的面前有这样的一个立约，然后他们在那一个属灵生命的高峰，那一个庆典当中也真的如此甘心乐意的奉献。结果我也不知道是过了一周呢还是过了一个月呢，就无人来供应祭司跟利未人的份。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第一个问题刚才我们问，为什么拜偶像的时候那么大方，侍奉神的时候就那么小气？第二，那现在问说为什么在那个庆，为什么变得这么快？为什么那个甘心乐意奉献为此欢喜的心一下子就没有了？ 你会看见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哦，就是什么呢？因为奉献圣城那一天是一个庆典，庆典将我们的生命带入到一个高峰，就好像我们属灵生命当中的一个高峰。但是很多时候我把这个称之为叫什么呢？你知道，就好像法律里面说那个杀人哈，它也分成两种了，就是在美国的法律里面分成两种，一种叫做激情杀人啊，一种叫做预谋杀人啊。激情杀人就是那个时候他一下子，他本来没有那个想法，但是因为跟你吵架，他一下子心中的火，他心中的恨，他被罪所胜过，他拿起一个东西来杀人。那预谋的杀人就是三个月前就在家里写日记，说准备要怎么来杀你了。哇，他就开始做预备了，就开始操练了，在家里面练习了。哦，那个是一个，所以在法律上是说这个罪是更重的。哦，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定义是更深的，它里面的那个恶性是更深的啊。那回到奉献来讲，那我把这个叫庆典当中的这个奉献，我称为叫激情奉献啊。就是在那个时候一激动啊，什么钱都愿意拿出来，过回家想两天之后，下一周还给不给呢？就要预谋奉献，就比较需要更深的心智啊，你知道？哦，在那个激情当中哦，你参加一个营会的时候，哇，你整个简直觉得圣灵的同在啊！哇，你参加献堂的时候，你在以色列人等了70年被掳，好不容易等到奉献圣城那一天，哦，那一天什么钱都愿意拿出来。过了一周以后呢，就想着说柴米油盐的事情啊，哦，就想着说，那一个，所以，哦，他就，你真的是说，十一的奉献是一个日常的操练，他要你在每一天都经历神的恩典，他要你在每一天当中都来顺服和承认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主权。他需要你一个更深的定义跟尾声，而且他要求你说你的生命跟神的真的话语、神的道之间的一个连接，真的是每一天早晨起来，神的恩典、神的主权对你来讲都是真实的，你才可能有那个持续的，你才可能有那个好像预谋的那个奉献，而不只是在那个激情当中。我看那个49年以前的中国教会史，其中读到有一段很有意思，他也是讲到说，49年以前很多中国的教会哈，他们在那个收取奉献的时候，他们要建堂的时候，他们会选什么时候来收建堂的奉献呢？你们猜一猜，他们会选一年当中哪个时候来收建堂的奉献呢？春节啊，对啊，春节啊，因为春节的时候大家大把大把的钱都要给出来，反正不给耶和华神就给观音菩萨啊，反正不给你就给领导啊，不拿来奉献就拿来行贿，反正那个时候钱是给的最容易的哦。所以那个他就说，很多的教会都是在那个春节的前后来建堂，结果一次收到的奉献可以建五座堂啊，然后平常就收的比较少，平常要大家拿出来就比较难。然后那个写这一段的那个教会史的那个学者就讲说啊，说他就说到说啊，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他们的一个奉献，他们的一个生命哈，在很大的程度上呢，还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给他的这个就是整个生活的方式哈，所带来的极大的一个影响。为什么在春节的时候钱会奉献的特别多？不是在那个时候最属灵，对不对？而是在那个时候世俗文化的影响最深所以他在那里分析，就是说为什么那个时候的教会，那个时候的奉献是特别在那个时候春节的那个时候是更多呢？那你看到读到我们这一段你就知道了，以色列人就是在奉献圣城那一天那么欢喜，钱拿出来那么欢喜，不收他还反而忧愁，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忽略供应神的殿，他们就不再承认神的主权，他们就似乎说我今天早晨起来没有看见神的恩典那一次是我知道神的恩典与我同在但是这几天比较平淡所以有的时候在属灵生命的追求上也会有这样子一点，你知道说好像比如美国在911之后，911之后的第二周，美国上教堂的人数从40%几升到70%然后第二三周就开始下降 过了一个月之后又降到40%，啊。然后你看见好像512的地震也是那样啊，你说我们一辈子可能不一定经历那么神给我们很奇妙的那种经历，说埋在地下3天3夜然后被救出来，哈利路亚，当然感谢神，那个时候你说我把家产的一半愿意奉献出来都没有问题，但是过了2个月之后你说我好久都没有地震过了，好久都没有过那种被埋在3天然后被救出来的那种经历了，所以我当然没有那种激情的奉献了，啊，所以有的时候在那个属灵生命的追求上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你追求一种好像很特别的经历，好像很嗨的那种经历，很属灵的那种经历，很超自然的那种经历，很好，神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恩典，哎，有的时候会给你好像是会上瘾一样，你知道吗？会上瘾一样，哦，这一次啊，地震摇一摇你救回来了，哇，你感谢神好大的一个恩典，下一次地震一定要更严重一点，你才会觉得神的恩典比上一次更大，在平常也是一样子啊，你说我这一段时间处在一个属灵的一个低谷，哦，我曾经3年前有一次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经历，神那一次啊彰显出他那一次经历，所以这次我想神一定要给我一个比那一次还特别不对的一个经历，我才能够感觉到他是我的神，我才能够承认他是他的恩典在我的身上。很多时候你就真的是说每一天的生命，我像我们唱的那首诗歌每一天啊，然后像我们唱的那一首感谢神啊，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一个，所以十一的奉献是日常的，它对应着我们一个日常的属灵的生命的操练，神的话语神的道每一天都要来喂养我们，不是一辈子，不是每一天都要经历被埋在地下3天3夜才救出来那种经历，但是不是说那我一辈子就没有神同在，神的恩典对我如此真实，反而我要寻求的是说，比如说我要祷告，我们说祷告是一个操练，那有人说我祷告的时候，我这段时间祷告不太有神同在的体验，但是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是你感觉到神同在你也要祷告，你感觉不到神同在你也要祷告，没有哪一个圣徒一辈子每一次祷告都感觉到神同在，没有，但是每一个圣徒每一次祷告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可是你没有感觉到，所以你需要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你不是说需要很嗨的时候很特别的时候，你需要就是奉献，我这次奉献不一定那么有感动，我今天晚上祷告没有感觉到神给我很特别的同在，哦，不像3年前有一次，哇，那一次祷告真的是神啊给我很深很深的一个属灵的体验啊，但是你越来越不祷告，你那样的很深的属灵的体验就越来越没有可能得到，所以你祷告也好，你读经也好，你奉献也好，你聚会也好，你真的都是在那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来经历操练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每一天来学习顺服神的道啊。所以那我们说奉献是一个认罪的人生，所以接下来说奉献是一个呢顺服的一个人生啊，你奉献的时候你就顺服，你不奉献的时候你就不顺服，你在世俗的时候你会看见有很多今天一些做公益跟慈善的，包括比如说你去救助那些孤儿啊，或者是你看每一年高考结束之后都会有一些家庭条件不太好的一些的学生，然后报道出来有很多人愿意去帮助他们，那在这个帮助的方式里面你就会看见说有一种方式大家觉得很好的，就是所谓的我们的话讲叫接对子啊，接对子就是说你就去供养那一个家庭的那个孩子，你一直供养他到大学的毕业啊，可能每个月就是给他100块钱或者200块钱，或者是多的供养他一点的学费，那你一直要这个叫什么叫做接对子呢？那好不好说，我说我很有钱了，我说你到底需要多少钱，你就读完大学一共算一算5万5，然后明天打仗把5万5花过去然后就跟你没关系了啊，这个实际上是比较容易的，对吧？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是说奉献呢又要看金额，但是又不看金额。可能同样的是一个金额，你五年下来你加起来你可能是给这一家人或者这个孩子奉献了有五万，可是当你是用那个跌被子的方式的时候呢，他是要求你有一个呢持续的尾声，他要求你有一个持续的一个定义，有一个你跟那一个你帮助的对象不但是透过这五万块钱，不在于这个数字可能是一样的，但是你跟那个一次性把五万块钱划给那一家人，然后以后就跟他没有关系的那种生命的关系，生命尾声之间的你的定义那种持续是不一样的。所以好比一个比喻说，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说这样一个日常持续的一个尾声，就好像是与神啊接对子啊。我们的奉献是接对子，我们的奉献不是有一天画一个账出去，然后之后就不管，等到下一次比较嗨的时候再一次画很多出去。神要我们跟他来接对子啊，神要我们跟他有一个长期的日常的，不管是有很感动还是没有很感动。就像为什么接对子会比较难，就是这样子呢。我今天看见程度商报说，哎呀，我真的很想帮助这个孩子啊，我愿意真的一下子拿出几万块钱或者几千块钱都可以。可是过了三个月之后，今天刚刚跟妻子吵了架，哦，今天还要花五百块钱过去，那个挑战就不一样了。对啊，所以今天我没有很特别的感动要帮助那个孩子，但是我已经在过去的这两年当中跟他接对子，我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的金钱，也把我一部分的情感，把我的心思意念委身在我们之间的这个关系上了。所以我到了那个时候就有一种心智，说我今天虽然不是那么很感动，甚至我今天压根就不感动，而且我今天就为我家庭啊工作的事情已经烦得不得了，但是我今天还是知道我要把当给他的那个份，我今天还是要把它给出来。我知道那个孩子这一个月的生活费应该是今天给他划过去了，我还是会给过去。因为在那个接对子的里面，我们学习来尾声，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无论是祷告读经还是奉献，我们都是在这样子一个好像接对子的一个方式里面来操练我们的一个的顺服。然后接下来我们说奉献的人生呢，也是一个恩典的人生啊，真的是一个恩典的一个人生。为什么是一个恩典的人生呢？就好像我们打一个比方啊，那你知道在很多的国家啊，无主那我们国家不是这样子了，我们国家所有你在街上捡到一分钱呢，就是交给警察叔叔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人来认你呢，那个钱就归国家所有了啊。那大部分的国家呢，他都是说这个钱如果没有人领呢啊，经过一段时间就归那个呢占有者了，就归那个第一个发现他、第一个照料他、第一个来尾声给他的那个人呢。所以我们把这个叫做呢法律上叫做占有的这个制度。那比如说就好像比如在美国这样，你如果跑到加利福尼亚某一个什么矿业里面，看见有一栋房子空在那里，然后你进去说有人吗？有人吗？没有人，哎，住下来吧。然后一住下来之后，那然后就发现打开冰箱，哇，冰箱里面丰丰富富的，什么东西也有。然后再打开一个抽屉，哦，里面还剩下一点钱。哦，一打开发现这个房子里面丰丰富富，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就是没有人。于是你就住下来，然后住了几个月还是没有人来，住了两年还是没有人来，住了十年还是没有人来。啊，结果在美国的法律里面来讲，你要是住上三十年都没有人来，那个房子就是你的了啊。那在我们的观念，因为这个在我们的观念里面也是这样子，那这一群人就在里面住下来了，住下来就开始生儿育女啊，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屋子，对不对？然后呢，他慢慢的就产生一种感觉，就说这就是我的房子，这就是我的。对，不管法律承不承认他，他心里就会产生这个的，这就是我的。而且可能都已经住到第二代了，你知道他的孩子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的，所以他一出生他就很自然的认为说这就是我的啊。那个观念呢，住得越久呢，他就越来越想，他已经忘记他第一天走到这个房子里面来的那种惊奇，那种狂喜那种觉得哦捡了好大一个便宜的那种恩典啊。然 然后哇，打开冰箱，打开每个柜子啊，什么东西都满满的，他已经忘记了那种感受。然后直到有一天，可能他们在清理一个壁柜的时候，哦，在那里面打开有一封信啊，然后那个信里面打开说是那个原来的主人写给你的，啊，说啊这个房子啊我就留给你们来住，但是地是我的，不可永卖啊。啊，然后你们在我的面前是寄居的啊，但是这一个房子我可以留给你们来用啊，但是你要承认这个房子是我的哦，啊，所以你要啊，你要每一个月呢，把你收入的十分之一呢放在外面哪个地方，打到一个账户里面去啊。哦，你一发现这个信的时候，你就发现，凭什么呢？你就不干了。你要是第一天就发现那封信呢，你会有一个激情的奉献。反正我都白白的得了一个房子，叫我打十分之一没有问题，给我什么账号我马上打过去。哦，但是你在那里面已经住了几十年了，已经住了两三代了，然后发现有这一封信，然后你心里面就很挣扎了，给还是不给呢？而且每一次都很挣扎了，给还是不给？怎么每一次都要给呢？啊，你就会发现说，哦，其实跟认罪的人生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会常常忘记恩典，你会常常不承认神的主权，你会不愿意顺服，但是你就因此呢，你失去了更大的恩典，因为你遗忘了这个恩典，你也就没有活在那个恩典当中。啊，你真的是看见在神在以色列人当中，他的这个设计真的是很巧很美好的。为什么？明明十二个支派，他要定出一个支派利未人来说，他们在弟兄当中没有产业，不要他们工作，然后说你们就靠其他的支派来供养你们，好特别的一个安排，让整整一个支派没有产业，要他们来仰望其他的支派，就是他们自己的弟兄来甘心乐意的供养，然后呢又让其他这十一个支派呢也是给他们一个挑战，说你们要承认神在你们生命当中的恩典，你们要甘愿拿出一部分来供养你那一个支派的你们当中的一部分的弟兄，因为他们来真的是来专管这一个神殿的侍奉。所以他带来一个什么呢？他带来一个说啊，服侍跟被服侍都是一种呢，给予的时候是白白的给予，啊，领受的时候呢是白白的领受。它带来了一种不同于这个世界的一种经济关系，因为这个世界的经济关系就是说，啊，它是叫按劳分配的，啊，它是叫同工同酬的，它是叫这个等价交换的，啊。但是他在这个神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族群当中，也在他自己的选民，在他的儿女当中，他创造出他要你们去活出一种崭新的经济关系，就是白白的给和白白的要，一种在恩典当中，而不是在那个啊等价交换的经济原则当中，是在一种恩典当中的经济关系。这是一个好大的挑战，对给的人是一个挑战，对要的人也是一个挑战。啊，我上一次那个遇到一个传道人呢，啊，那个刘新雅姊妹认识他们呢，啊，是我他那那个弟兄跟我是他的爸爸跟我的爸爸都是同一所中学同一个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室的。我回去跟我爸爸说，你看你们教研室出两个传道人啊，然后这个。他我们都是教师子女，他比我们大几个年级，他是我们教师子女当中觉得很棒的一个。当初他被保送大学，但是他不去，因为他一心要考清华，所以他放弃保送啊，在我们看来这简直是发疯了啊。然后他一定要去考到清华的物理系，读了物理系之后，然后到美国去读物理，读完了之后呢，他奉献去读神学院，他的爸爸气得心脏病犯。我的儿子这么优秀，好不容易读完了这些回来了，结果在他看来去当要饭的。你知道你做传道人就是做要饭的，那你上顿没下顿，你这个不是，你知道不是收费的，你知道不是转一次道就马上收这个几百块钱，每个人收20块钱门票，对不对？跟你谈一次话像律师一样，一次收200块钱啊。 那可以这样子啊，因为他提供的是这样子啊，但是神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要你给的时候白白的给，然后要你拿的时候也白白的拿，要你给的时候是白白的给这个人，要你拿的时候可能是白白的从那个人那里拿。他带给你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给的人是挑战，要的人也是挑战啊。但是他就是在人群在选民当中，他的国度当中要创造出一种恩典当中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要超越那个等价交换的经济关系，就是要在这个金钱上，因此要来产生出那个什么呢？就是金钱，神在这个金钱财产上，他最美的那个心意就是彼此相爱。钱是拿来彼此相爱的，钱是拿来彰显恩典的，钱是拿来领受恩典的，钱是拿来白白的给和白白的领受的。所以这个真的是就好像说。我跟一个弟兄，他就讲到说，我们有一次，比如说那我们跟一个弟兄在一起吃饭呢，那蒋龙就起来说，我跟你舀饭，然后那个弟兄就觉得很不自在，他说，我喜欢给别人做事情，但是我很不习惯别人给我做事情。你知道这个心理也是很正常的，我们常常都会觉得说，我不愿意欠别人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说我愿意服侍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不愿意被服侍，被服侍有的时候感觉不自在，感觉到，你知道，好像我欠了什么，好像我将来要还。所以服侍跟被服侍，你知道，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洗脚，然后说你们彼此要洗脚，你知道吗？洗脚对洗的人和被洗的人都是一个挑战。脚是一个人身上最脏的地方，是好像从头到尾也是最好像卑下的地方，所以有人把脚伸出来，你要为他去洗，对你是一个挑战。如果有人把手拿出来给你洗，你感觉可能要好一点，但是你要蹲下来，你要为他洗脚，是他最脏，是他最卑微的一个地方，它代表说你的降卑也要特别的低。对，你要为别人洗脚，对你是一个挑战。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把脚伸出去让别人洗啊，也是一个挑战啊，你知道吗？因为你要把手伸出去让别人洗比较好一点，因为那是我比较体面的地方。对我来讲，脚也是我最脏的地方，也是我最卑下的地方，也是我就是好像比较隐私的地方，不是那么体面的地方。我愿意把我不体面的地方拿出来接受别人的服侍，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一个挑战是说，我没有办法为我的弟兄姊妹洗脚；另外一个挑战是说，我也没有办法让我的弟兄姊妹来为我洗脚啊，因为我宁愿说我今天去洗脚，然后一次给他50块钱，我就很舒服了，坐在那里来洗脚啊，因为我知道他是为了挣钱，因为是等价交换，所以我的心里面呢，好像就没有那种关系，因为那一种等价交换的世俗的一种金钱关系，给我们一种安全感。他不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委身，他不要求我们对对方有更多的敞开，他不要求我们的生命跟别人的生命有一个更深的连接，所以只要给钱就好了，就把那个关系呢简化到最低。但是神透过奉献，透过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关系，他要求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教会里面的这个关系，超越这个关系。他要求你不是把那个关系简化到最低，他要求你有更多的敞开、委身、给予和接纳而对我们来讲，给予跟接纳往往都是一种的挑战。所以其实对我来讲也是一样你做传道人其实也是有一样来讲，在世俗的那个观念里面，有一种挑战是说，好像你是被供养的。你知道这个感觉很奇怪哈，你做事情，你挣了钱，你发现这是我挣的，你知道我付出劳动，我就该挣这个钱嘛哈。但是在教会里面，你会觉得我是被供养的弟兄姊妹是白白的给那你付出的时候是白白的付出，弟兄姊妹领受的时候也是白白的领受，但是弟兄姊妹给予的时候也是白白的一种给予，他没有把它直接简化为一种等价的关系上帝没有说每一次到聚会来一个人交10块钱门票，那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关系就简单了 那样子的话呢，神的国度就跟这个世界没有关系了，就没有区别了。这个时候这样子呢，在金钱上就没有彰显出神在上面的更美的一个心意了。所以你拿出一张钱来，从1块的到100块的钱上面画的都是毛泽东，对不对？然后你拿出来说，把它奉献在教会的奉献箱的时候，虽然它上面画的是毛泽东，但是呢，等于是说你在承认呐、神在这个上面的主权，也是承认呐、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主权，承认神的主权的金钱，让我们身上的钱变成一个承认神的主权的一个金钱，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生命，在我们的口袋里面不承认神的主权的金钱，那上面画的就是毛泽东，在你的心中也是毛泽东，因为它所代表的就是一个呢拜偶像的一个生命。所以教会的奉献我们要看总额，但是又不看总额。当你愿意将甘心乐意的将你生命的一部分，将一个你顺服上帝的主权的这种标志写在那个那交出来的那个钱上面的时候，就好像在那个属灵的一个意义上改写了那个毛泽东的那个头像的时候，那个时候所奉献出来的钱推动神的国度的一个的发展那个时候那一个总额，我们可以这样子讲，金钱就是生命，教会的奉献就是这一群基督徒的生命。钱这个时候不再是钱，钱这个时候是他们愿意顺服的生命的一部分。所以在这种时候，我们可以说金钱就等于生命所以两间教会如果他们的人数差不多，假设他们的收入分布的情况都差不多，大家人社会阶层都差不多，然后你看见一个教会的奉献是另一个教会奉献额的3倍，你差不多可以说那一间教会弟兄姊妹的生命，他们愿意顺服的程度，他们摆上的程度，这一间教会被神的道所管理的程度，是那一间教会的3倍。在这个时候被摆上的金钱真的就代表着被摆上的生命。所以但是反过来呢，也不是完全看这个总额。所以有一次一个传道人讲说，哇，哎呀，如果我们教会忽然来了一个很有钱的这个弟兄啊，哇，做一个基督徒企业家，所以他一口气就哇奉献的钱比我们所有人加起来的钱都多，我就会马上可以买大房子了，那很好。但是呢，那我说，可是那是他一个人的生命，那不是我们80个人的生命。当这80个人的生命摆在一起的时候，那个的意义所以又不完全是用总额来衡量一个人他愿意摆上，哇，他一下子超过你们全部的总和，很好，那是他生命摆上的，但是他不代表我们生命的摆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不是简单的以那个金钱的那个总额来评判。我记得在以前有一次茂建长老在那个汇报这个奉献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教会的奉献，那好像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一周也是上一周是4665元5角，那我记得有一次好像也是后面一个零头了，比如多少多少元3毛5，然后茂建弟兄就特别为这3毛5来感谢神，因为这3毛5我们不知道是谁的奉献，但是他可能是一个收入不是很高的弟兄姊妹，甚至可能是一个小孩子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真的是这样子，那也可能是他真的是按照实意，他算出来是3毛5，他就把零头也3毛5，哇，所以每一次茂建说看见那个奉献后面，我前面几千刀，然后看见后面3毛56毛几的时候，特别为着这一个零头来感恩，就好像为什么，就好像耶稣说那一个寡妇所丢进去的那个小钱一样，因为他在神的面前蒙悦纳是跟那个小数点前面的那个数字是一样的，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为着呢，4655元的奉献来感谢神，我们为着后面那5毛的奉献来感谢神。我们也知道，在神的心意里面，小数点后面的5毛讨神喜悦，跟前面的4665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奉献的人生是一个恩典的一个人生。我记得我买的第一本圣经啊，是我在92年刚刚读大学的，上大学1年级的时候。我在那个九眼桥的那个九眼桥，那个时候有很多的旧书摊，在那一个旧书摊上看见一本传说当中的圣经，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圣经啊，传说中的圣经，然后也很神秘的，要很厚的，那个老板也很神秘的，这个要卖20块啊。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一个月家里给我是100块钱的生活费，那个时候九眼桥上的旧书就是1块钱一本2块钱一本，最多不超过3块钱一本。那个老板很神神秘秘的说这个20块，哎呀，我回去就想了一晚上，我当时没有买嘛，舍不得，我一个月才100块钱，想了一晚上，后来想贵的肯定是好的，所以第二天我就马上跑到九眼桥，花了20块钱把那本圣经买下来了，那是我第一本圣经，那是我买的最贵的一本圣经。那从当时的比例来讲了啊，因为我一个月才100块钱嘛，从比例来讲买的最贵的一本圣经。但是后来慢慢信主之后呢，你就发现说，哎，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啊，有没有人你的第一本圣经都是别人送你的啊？如果有的举一下手好吗？你的第一本圣经是别人送你的，好，谢谢啊。所以有人就讲了，哦，我们这个是要恩典牌的啊，恩典牌的就是不要钱的。然后你在教会里面你就发现说，比如说我们教会一开始我们很弱小，我们一个团契。哦，今天又有很多的属灵的资料寄来，哦，人家明天有一个宣教士来又给我们一些东西，我们全部都是白白的领受啊。后来结果回到家里面，你们回今天回家你们去看一看，回到家里看一看，哦，基督教的书籍一共摆了10本，8本都是送的，8本都是不要钱的啊。所以后来慢慢的就发现一个说，好，那个所谓的恩典，神的恩典是白白的，但是我们忘记了在圣徒相通的那个里面，我们真的是忘记了说恩典是昂贵的，恩典是昂贵的，那一个昂贵的恩典是白白的，那一个昂贵的恩典今天白白的临到你的身上。当你这样子，你真的是有一个感恩的心，这不应该叫恩典牌，这是应该叫感恩牌啊，就是你对这个恩典要有一个回应，那这个回应在你那里是白白的领受，然后你要白白的给予。甚至一间教会我们说它要有一个志向，说我们要滋养我们的奉献，不但是说要供养我们这个教会，有一天我们要去供养，我们要去白白的给出去不是像今天只是白白的在拿到。每一个基督徒在自己的生命当中也当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当我弱小的时候，在主里面好像一个婴孩的时候，我是白白的领受，有一天我要白白的拿出去，我要拿出去的比我所领受的更多。希望每一个的弟兄姊妹在自己的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励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恩典的人生，你才真正的知道那个恩典是什么意思。你只有在白白的领受跟白白的给予，白白的服侍和白白的被服侍当中，你才能够知道恩典真的是什么意思。那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吃饭的时候啊，那个玉涛弟兄呢就开玩笑说有谁是要饭的还有谁要饭的啊，然后说我们不是要饭，我们要米，我们要加米饭啊。但是什么叫做为什么你要谢饭呢？你知道吗？只有要饭的人才谢饭呢。如果你觉得你的饭是你自己花钱买的，你干嘛要谢饭啊？谢谢我这么辛苦啊，昨天上了一整天的班，我今天吃一顿好的也是理所当然啊。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承认我们是要饭的，所以我们谢饭啊，就是说这一切都是从你白白而来的。所以奉献的人生是一个恩典的人生。为什么那些以色列人他刚刚的甘心乐意的奉献，然后就无人来供养，他们就马上回到了一个他们侍奉他们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状态， 他们没有那一个认罪的人生、圣父的人生，他们也没有真正活在那个恩典当中。所以接下来我们说，奉献的人生是一个信心的人生。有人讲传道人的生活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其实奉献的生活也是一个信心的生活，因为你今天奉献了十分之一，不知道下个月钱还是有没有挣那么多，其实都是一样的。奉献是一个信心的人生，他要求你说，不但是承认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主权，不但是我立志来顺服神在我生命当中的主权，不但是说我来领受上帝白白的一个恩典，以至于我可以白白的给出去，而且他来操练你的信心，是说吃了上顿没下顿，那下顿到底在哪里？你说下顿在我的那一个雇佣合同里，下顿在我的那个能力里，下顿在我的那个神给我的恩赐里，或者下顿在那个里。但是他要求你说下顿在神的恩典里，下顿在神的你讨神悦纳的神的喜悦里面。神说你敞开你我要敞开天上的窗户，你来试一试我会不会叫你真的是倾覆于你，是无处可容。所以奉献的人生是说，你给出去的时候你有一个挑战，是说神是否会供应我，那一切的供应是不是从神而来，我来操练我的信心。所以以色列人当时他们面临着这样子的一个操练从那个十三节里面说，利未人所当得的份无人供给他们，甚至供职的利未人和唱歌的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第十章第八章里面讲到的一个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当时我们看留在耶路撒冷里面的人当时的名单，我们在那个名单里面发现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就是从巴比伦回来的利未人是如此的少，住在耶路撒冷的利未人那个祭司是有1000多人回来了，但是利未人只有几百人回来。在几十万人里面，在12个在他回来的这个支派里面回来的利未人是如此的少。为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了为什么被掳归回的利未人是如此的少，因为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在弟兄当中没有产业，因为他们回来之后没有房子住，除非以色列人愿意奉献在神殿里面，他们没有信心。这些人回来是怎么样？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然后金耳环什么，他们是带着他们的东西回来的，他们要各归各的主业。但是利未人回来是怀着一无所有对神的信心回来的，因为他们在弟兄中没有产业，所以回来的利未人是如此之少。而且回来之后你也看见他们就放弃自己的职分，他们就各归回自己的田地了。我遇到过有这样子的传道人，令我最伤心的就是这样子的情况。有一个的传道人他离开后来然后去开眼镜店去了，就跟这里所讲的，他们离开去了自己的圣职，就去找一块地去种地去了。所以你看见这里说，我们说到成都的教会，成都的家庭教会有全职传道人的比例可能是不到30%。为什么利未人这么的少？中国的城市家庭教会里面有全职传道人的比例都比较低，很多的人是说庄稼熟了没有收割的人，然后在教会里面群羊没有牧者，两方面的信心，会众没有信心，在个人的生命当中没有信心，就没有办法来领受恩典，用自己的奉献真的是来扩展神的国度。那利未人祭司全职的传道人没有信心，他们没有办法过那一个被供养的生活。所以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甚至包括在一些教会里面代职服侍的同工，他们都有一个愿意为主摆上来全职侍奉的心，但是他们没有信心可以过一个 啊，被供养的生活。他们对教会的奉献没有信心，他们对弟兄姊妹的生命没有信心，他们最终是对神是否在这一间教会掌权没有信心。而很多的弟兄姊妹在自己的个人生命里面，在自己的属于奉献的操练上面也是一样，对于神是否在我的职业当中，在我啊下一顿饭，在我今年，在我明年的生命当中掌权没有信心。所以你看见神的设计是很巧妙，他让会众没有信心，你就没有信心，你没有信心，会众就没有信心。每一个人对于神在自己生命当中的恩典没有信心，这一个群体就没有信心，这一个群体就没有办法来供养全职的传道人，这一个群体就没有办法用奉献去做更多的事工，去传福音给进出的人，也给远处的人。他要求你们仰望神，也要求你们在彼此之间有更深的一个委身，让你们之间的一个生命的关系啊，也包括在那个金钱当中的关系，是充满了恩典，充满了彼此的委身，充满了彼此的守望，充满了彼此的一个支持啊。所以奉献的人生不但是关乎到你一个人的奉献的人生，是关乎到整个教会的一个奉献，是整个教会呢，就是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的一个扩展。所以奉献的人生是一个信心的人生，一个奉献的教会，这是一个奉献的一个奉献，一个信心的一个教会啊。所以我们看见这一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感觉到很忧伤。利未人，供职的利未人和唱歌的都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我们看见今天教会的荒凉，我们也很悲伤。我们放眼望去，看见有很多的教会他们没有全职的传道人，放眼看去望去，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全职的服事，但是他们没有信心。放眼望去，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在他们个人的生命当中，他们没有办法，没有信心寻出来那一个乐我的名是如此的不配，但是他们竟然愿意乐意的奉献啊，他们没有寻出来这样子的一种生命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的挑战啊。那最后的一个，我们就讲说奉献的人生是一个祝福的人生啊，有顺服才会有祝福，有恩典，有你的领受啊，有信心才会有祝福啊。你现在看见是说，神透过在十二个支派当中拣选利未人的支派，让他们在弟兄当中没有产业，他透过在那一个在弟兄中没有产业的利未支派来祝福整个以色列。他也透过每一个弟兄姊妹的十一奉献来祝福这个整间的教会。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也透过你所摆上的十分之一来祝福你剩下的十分之九，来祝福你整个的百分之百。所以上帝对你的祝福，包括对你的金钱，对你今生的生命的祝福，是透过你摆在祭坛面前的十分之一来祝福你的百分之百，透过当中的一群人来祝福全体的人，透过利未支派来祝福十二支派啊。所以我们愿意彼此更加的敞开跟委身，我们愿意来操练那一个白白得到和白白拿走的那样的一种生命关系跟金钱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被祝福。因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就离开了那一个拜偶像的一种金钱观，我们就离开了那样一种用简单的等价交换的金钱关系来定义我们与人的关系的那样一种生命的状态，我们就从那个里面脱颖而出了，我们就从那样一种里面活出来了，我们就不像以色列人那样子说拜偶像的时候最大方，侍奉神的时候最小气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说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奉献的人生对我们的挑战啊。那有很多的一些的教会里面，那缺乏信心也包括在于不敢，那对于讲台来讲，一些的教会，一些的传道人，他不太敢讲奉献的真理。为什么？因为你是传道人，你在这里讲奉献的真理，就好像你在要钱啊。所以很多的一些，我记得听过一些的传道人，他们都讲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是他们不明白奉献的道理，但是我们又觉得不好讲啊。他说有一个 啊，牧师他就讲到说，你不讲奉献的真理，你就在夺走神对这间教会的祝福。你不跟那个弟兄姊妹讲奉献的真理，你就在夺走神对他生命的祝福。啊，因为你我们看到奉献是什么？奉献不是要我们牺牲，奉献真的是祝福。十一是一个什么比例？这比例很有意思，这是一个叫你有点心痛的比例，啊，奉献到有一点隐隐作痛，但是它是一个其实是叫你有一点心痛，但是又不至于影响到你真正的一个生活水准的一个比例，在这个比例上操练信心，在这个比例上领受祝福，啊，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你白白的给予，你一无所缺，你自己倒将生命气息都倒出来给我们，我们知道这一切，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承认你啊白白的恩典，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完全的主权。我们好像罗马书十二章说，我们愿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来侍奉你，但是主啊，我们这么说很容易，我们在每一次的奉献，我们在金钱的奉献，我们在时间的奉献上，每一次上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操练，我们真的显出我们是假冒伪善的人，我们显出我们不是侍奉你的人，我们是侍奉偶像的人，显出我们是小心的人。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主啊，求你就用那一个十一的奉献，用那一个在教会当中的一个时间的一个的奉献，主啊，你来操练我们，你来引领我们，你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真的是将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来活出一个奉献人生的这样一个讨你喜悦的儿女。主啊，我们不愿意这样子讲，但是我们却没有生命可以行出来，我们不愿意做那样的一个假冒伪善的人，但是主啊，我们真的软弱，我们希望每一天经历你的恩典，我们希望在每一个平常的一天都经历你的恩典，在每一个好像很烦躁的一天都经历你的恩典，在每一天好像生命当中被琐碎的事情所充满的时候，我们仍然看见你的恩典，以至于我们乐意奉献我们自己，乐意奉献我们的金钱，因为我们真的看见说你在地上的教会是靠着金钱来推动的，是靠着承认你的主权的那个被摆上的那个金钱，就是基督徒被摆上的那个生命来推动的。主啊，我们愿意在我们挣的每一分钱上，无论它上面画着的是什么，我们愿意你在那上面有恩典的记号，你在那个上面可以说这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你在那个上面不是有魔鬼撒旦的那个记号，乃是有你的上帝的选民的记号，不但是印在我们的额头上，你也印在我们所挣的每一块钱的那个钞票上面。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这一群的弟兄姊妹站在你的面前，我们为教会曾经真的是每一分钱的奉献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为教会迄今为止每一个来到你的面前来奉献的弟兄姊妹来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渴望神再一次的来带领我们，使我们在奉献的一个操练上，我们来仰望你的恩典，我们来看见你真的是在我们当中要来建造的耶和华的圣殿。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孩子们所挣的每一分钱上彰显你自己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我们请松松弟兄带我们有一首回应的诗歌。